verso di bilancio civile
亚哈斯即将过犹大王的，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做过去，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从这些圣经我们知道，以赛亚做先知是一个很长很长的，等这些圣经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等等你知道啊，这些圣经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那么我们对以赛亚所提出的这些。 然后呢，我们看第四章，就到了这里。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所以呢，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特别拉比犹太的拉比认为从这章以后呢，以赛亚的乃是一个安慰，因为这里讲到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
安慰。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整本《以赛亚书》，如果大家读过，真的好好读过一遍或者怎样，我想你们一定很深意，讲这个《以赛亚书》的真实。它的篇幅。当然，我们知道最早的《以赛亚书》是没有这一章的，所以66章可以考核，66章呢，不能说是关于。 但是呢，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个虽然66章是巧合了，但是不知不觉的，它的分章啊很有意思。我们不敢说它是完全启示，但是呢，无论如何，你从很多地方你发现呢，它的分章其实因为分章呢是根据大概本文到一个段落，它自然就成立。所以，实在说来呢，这个从一面来讲，本文就是圣经启示这个。 经文的时候，它在有些地方很明显给你看的是告一段落，所以呢，这个分章的弟兄们他们就大概分了。那么虽然大概分了，那么如果能够跟随圣灵的感觉没有错的话，那么我们倒觉得很稀奇的是，它这个66章呢，这个分法的确确是非常有意思，就是说。 这个66章乃是把整个以赛亚书根据里面的内容，什么时候告一段落？那么他们说读几卷之后，可能有人说第一卷，第一章，现在第二章，第三章。所以呢，分章分节按理来讲是成功的，但是我说过，因为整卷的书是圣经，里面的内容也是成功。那么内容在什么地方告一段落？这个当然也是圣经的思想告一段落。 所以，如果有的人够准确，他真的能跟随圣灵的思想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他有的地方很自然的一章、两章、三章。所以呢，有一件事非常，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神的主宰，那么在历史上有人是吧？66章，所以就很自然的提醒我，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66章啊。 会不会是全本圣经66章的老底？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等到你去追踪这个问题，追踪它的答案的时候呢，你就很奇，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啊！哎，果然呢、啊，这个实在说来呀、啊，以赛亚说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小小的说，非常非常有意思。比方说吧。 所有读以赛亚书的都知道，前面39章是一段落，后面27章是另外一个段落，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因为尤其你读前面39章，你再比较后面27章，你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段落。那么很，这个以赛亚书分39章和27章，别忘了犹太人，但是呢，到了我们有了全本圣经以后呢，你发现。 这个旧约是39卷，新约呢是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假定这是分得很细，但最少可以分两部分，就是一部分前面39章应该我们不管它39章吧，也许不管分多少章，起码这一部分呢和后面那部分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很明显自成为一个段落，所以这个应该叫我们讲旧约。 那后面四十章以后呢，应该叫王宫。而且你知道，不是没有道理。比方说，四十章一开始就旷野有人声喊，比如新约的话，也似乎一开始旷野有人声喊。那么还有呢，你一直读到这个启示，读到什么？你一直如果读到这个以赛亚的末了，新约新地，那么你如果仔细读了，就新约末了，就是新约。所以在这里其实确实给你一些蛛丝马迹，圣灵解以赛亚书的，的的确确呢，它好像有整本圣经的启示在这里。所以呢，现在你回过头。回过的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以赛亚书呢是39章和27章，就好像整本圣经呢有旧约。那我这里插进一句话，这个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有了神学去读这个书，那么或者这样说吧，假定你知道以赛亚书有很多的注解的真理，那么如果你怎么知道啊那个以赛亚书的注解是准确，因为有的是新派的那么这些人呢，根本不相信圣经的，根本不相信圣经的超然，根本不相信这个超然的体制，那么他根本不相信神，根本不相信语言，根本不相信这些。所以呢，从他们给我们以赛亚书的注解，对我们就有还是没有。那么你怎么知道有人精彩，有人不是？那么今天招的就是你到这些所谓西药派的书店去，你会找到一些书根本是精彩的。这个是没办法。那你怎么知道是新派还是保守的呢？那我这里有两把钥匙，你可以测的，你买的书对不对？第一，你翻译在亚书第七章，你是对的，你看他怎么翻译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如果他是翻译做童女的话，你知道这个书是可以读的，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呢，把必有少妇怀孕生子，把童女呢翻作少妇，你就知道这个没问题。所以你不要忘记中文的翻译本，特别在台湾曾经有著。那么你知道有一个版本是翻的少妇，后来呢，大家一反应后就把它翻译归义。但事实上呢，我们如果经过斟酌，我们以后会看到，那么这个翻译是很重要，少妇跟少妇的童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对于自己吧，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那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么根据现代比较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考证在读以赛亚书的结果，他们认为说以赛亚根本是我们的作者，不是。以赛亚前面的39章是第一部分，然后呢，以赛亚后面呢是第二部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去看这些人所写的注解的话，他不会写整本以赛亚书，他一定是问说以赛亚书前面的一部分呢，还是第一册呢，还是第二册？是上册呢，还是下？所谓上册呢，就是指的前面39章，下册呢就是后面20章。那么这些人呢，可以说是今天所有读以赛亚书人的见解几乎都这样，包括有一些所谓信仰纯正的一些证明这个人，他们认为说，根据以赛亚书的内容来看，不可能是一个作者，怎么可能是一个作者？一定是两个不同的作者。那么一个呢是特别是以赛亚书第二卷后面的部分呢，是另外一个以赛亚。这个以赛亚呢是被裸的，就是说他这个后面的以赛亚书啊，是特别这个怎么讲，是写的比较晚的。你说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原因是他们有不信恶习。为什么有不信恶习？因为你如果仔细读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5章第一节。你看了，这里有一句很惊人的几句：“我耶和华所高的古业，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在他面前。”那么你要记得啊，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根本在公元前800年，那个时候啊，波斯沃大帝国还没有兴起，还没有，他力量还没有到地中海，还没有管辖以色列。那么一直等到以色列被掳以后，你记不记得，是古列将军呢、把巴比伦帝国把他打败了， 所以呢，如果以赛亚是在公元前800年前预言的话，那是最了不起的预言。那就是说，将来呢，谁起来最兴起来最不法的人之国呢？神就是以色列。那么说预言不光讲预言，而且连他名字都点出来了。那么这个预言实在是经典。所以就是现在自由派或者新派的这些学家，他们读圣经的，他们都是不能接受的。他们觉得怎么可能这么奇妙呢？这个一定是假的，这个一定是捏造的。所以呢，从34章以后，一定有另外一个作者，在事情经过了以后放马后炮。事情经过了以后，那个时候又变成历史了，本来就是古列嘛。所以呢，就是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那么这个怎么证明？回头看的时候，你知道说。所以呢，因为他们不相信预言的缘故，所以呢，就认为40章一直到66章，这27章的圣经呢，是属于另外一个人。那么他们为了要支持他们不信的恶心，所以呢，他们就读这两段的书，就发现他们就看不懂，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的确确你会发现，前面39章的神是严厉的，是公义的，但是后面呢？你如果读后面27章，我们的神是给安慰，我们的神是救恩的一直给到底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两段呢，是毫无疑问的，你认为这个很明显的是两段。所以呢，你看见吗？这个以赛亚书啊，很自然的两段，结果反而变成这些自由派的圣经学者的一个工具，让他们认为说这两个不同的作品。所以明白了，有人告诉我们说，以赛亚最后是在历史上是跟犹太遗传师寻道，他寻道的时候是人家把他用剪的板把他夹在一起，然后从中间倒去，把它劈成两段。但是非常讽刺的，到今天特别20世纪，你没有想到这些所谓读圣经的人，他们就把以赛亚书也把它劈成两段。所以不光是以赛亚本人被分成两段，到今天为止，你看见吗？他们把以赛亚书很明显的分成两段，前面39章是一段，后面是另外一段，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作者。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今天如果你提到神学的事情，甚至包括那些非常基要派、信仰纯正的神学，有的人他们也接受的，但是。你如果仔细的读，我们好不好读一读？约翰十二，约翰十二，来看这个第十二章第38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考考大家，这些圣经以赛亚怎么读？应该猜得出来啊，53章对不对？这是53章，这53章表示是40章以后，这是后面的一部分，这很清楚，这也是以赛亚。然后下面我不太清楚，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你看见吗？这个呢是以赛亚第6章10节的话。那么以赛亚第6章呢是前面的部分，你明白吗？这个很清楚。这里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一年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可见呢后面40章以后的部分是以赛亚说的。但是呢，他又引主耶稣又引了另外一节圣经，那就是以赛亚前面的，就是第6章第10节那里。你看见吗？圣经怎么说呢？主怎么说呢？因为以赛亚又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你相信以赛亚都有两个作者的话。你不只是把以赛亚打倒了，你也把我们主的话打倒了，这是我们主自己说的。你也等于把新约把它打倒了。我可以举出很多地方证明给弟兄们看，在新约好几次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讲到前面39章的部分都是以赛亚说的， 等到提到后面二十七章的部分，也是做的太阳。所以就你现在你明白吗？神的话很清楚。那么这些朋友们呢，他们为过不相信的缘故，他们就有去就把以赛亚书分成两半，所以我们不能赞同。所以就是你看见的，今天很多人他不读神学还好，他的信仰还存着。那么我再说，这个神学规定是新派神学，这个神学包括今天的所谓叫基教派的，那因为讲学问的缘故，讲证据，好了，你把这两个地方读过来，也都不错。他们就是不可以相信这个以赛亚的预言，因为这的确是公元八百年前一些很重要、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那么如果主的话说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呢？如果今日圣经说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所以我再说，以赛亚就是和整本的新约要么一起站起来，要么一起站起来。你能够打倒以赛亚书，你就能打倒新约。你能够把以赛亚书扶起来，你就能把整个新约扶起来。所以就是你看见了，以赛亚的金砖和新约金砖是一个名字。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主的话，我们相信新约的见证。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以赛亚书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不错，它是两段很不同，很不同，这个没有问题。它的的确确是两个很不同、很不同、很不同的味道，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就是呢，我们怎么解释这个？这个很容易，那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一章。因为你如果你仔细的读以赛亚书，你就知道以赛亚在那说预言呢，他可以说经过好几个朝代，他可以说几十年的功夫在那里说。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以赛亚呢是从年轻还是黑头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说，然后一直说到长头发的。所以大家很清楚，圣灵同样一个人，用他两段不同的时期来启示两段不同非常重要的话。他年轻的时候正义感非常重，所以你知道一个年轻的时候喜欢做警察。那么这如果家里兄弟姊妹谁错，他应该都正常，因为年轻的时候正义感非常非常。所以大家记得，就在以赛亚年轻的时候，他写了前面的三十节，因为他刚刚开始正义感非常的重，他能够有一种嫉妒，像神那样的嫉妒，有一种愤怒，像神那样的愤怒。所以就是你看见神可以借着他来发表神的正义，能发表神的愤怒，能够发表。把神的心的焦急的心发发的，那是因为以赛亚年轻，但等到他做了人的父母，慢慢的你就知道说他的气度各方面都不同。那么等到他有了自己有了儿女，他都是看见了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他也看见他自己的儿女软弱和失败。所以就是感谢有一段时间神可以用我，特别发表他的正义，那个时候呢，黑的就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你一站起来把所有人都打倒了，你立了一个标准，是只有你是最高的，别人统统下去。所以弟兄们，你看见这样的弟兄的难度在哪里呢？他仍旧是神的仆人，谁仍旧能够用他，但是难度就是他可以建造三尺拆毁两尺半，这个原因是在这里。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不错，特别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尤其如果你被主的爱摸，尤其如果你认识主的工作，那么就是你的心想神的工作，你心充满了正义感，因为我们的神是正义，而且你又仔细读圣经，神是公义。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你看你这个人是完完全全黑白清清楚楚，那么这个时候神很自然的。用来做他的反应，来发表神所要发表。但是就是神的体质不同，今天人不可能只看见神的功，神今天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只听见神的愤怒。就好像从前有一个弟兄说，他认为我们的神呢，好像身上什么事都不做，他拿了个榔头，他在一直往地下看，看谁有做错，他就把鼻子敲一下，看谁错了再把他敲一下。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像你有的人产生病这样的病叫他害怕，但是感谢你没有人得救，但是问题是不要忘了，这个乃是神启示你的，这个不是整个圣经，这个也不是整个以赛亚书，这是以赛亚书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因为这给我们看见神使用一个，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使用我们，当我们从少年到壮年到老，那么这个时候呢，神仍旧使用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有了许多不同的经历，我们就能发表神不同的话。但是等到以赛亚到了慢慢到了壮年，他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慢慢的你看见吗？这个人是个温柔，慢慢的你看见了，这个人是充满爱的，慢慢的现在这个人可以给别人安慰，从前都是要求，现在能够安慰，从前的都是像警察一样给人记者给人传票，但是现在呢，总现在你看你总是别人过，有一点点伤就巴不得跑，就感觉有一点伤巴不得提到脖子上，所以就是以赛亚永远不会学这个功课，乃是神让他在他一生里面经过了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天点，神变化他带给他。那现在到了的时候，你知道以赛亚准备好了，现在神是用他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怎么办。那不止如此，现在要给他们看神为他们预备的救恩，救恩是从天而来，不错。前面39章，神好像拿着榔头的人，啊，神好像拿着神拿着鞭子的人，但是到了后面20章，给我们看见神是充满恩典，神是充满鼓舞的人。所以就是呢，以色列人他们读到40章以后，差不多从40章一直到66章，那是恩典哦，他们从那里得了许许多多的恩典。这是为什么？以赛亚说。前面跟后面不同，所以如果你读前面的39章，你看见神的公义；你读到后面的27章，你看见神的慈爱。弟兄姊妹，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好像是两极走。你看看，公义叫人害怕，慈爱能够叫人心，这是完完全全两极的。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神，因为人堕落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人落在神身上。不止巴比伦，你若读前面，不止巴比伦犯罪，不只是所以落在神震怒之下，犹太也犯罪，也落在神震怒之下，从头子到脚尖没有可以说体无完肤，没有一片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已经很清楚，这是前面的神，但是到了后面的27章的时候，到后面27章给我们看见神的爱，给我们看见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修直路上。然后你再往前到了50章，你看见他受了鞭伤，我们就认为今天是何等的给我们看见这以赛亚不光是骑着白马的以赛亚，以赛亚不光是轰轰烈烈的以赛亚，以赛亚不光是荣耀威严的以赛亚，以赛亚也是受苦的以赛亚，他为我们挂的亲身担当我们的以赛亚。所以就是我们都如羊走迷，他是被羊被牵到宰杀，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完全不同的事情。以色列人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以赛亚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到今天以色列人不相信，你做拉比，我们在这里很多会在犹太会上，你说到犹太会上，你不会上，他们每个礼拜六都读圣经，都读旧约圣经，还是次序读。那么读到以赛亚书52章，这个礼拜六的话，下个礼拜的53章就是差不多还掉掉的54章，他继续啊。他这53章不能读，他这样一讲，一读53章，一定是属基督徒们所相信的，所相信主义，他们不，他不能接受主义。他们的观念里面，神来就是弥赛亚，就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神的三十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你看的，神是公义的，一点都没有错，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神也是慈爱，这也是神的旨意。那这就是神。你现在把39章和39卷圣经背一背，一点都不错。旧约讲什么？旧约就是讲神的公义，旧约就是讲神是公义的，人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就是你看见旧约的审判是可怕的，可拉一掌，你看见吗？就活活的就下到地狱。那么你如果看这个约书亚， 得了一个成果，不止放火烧，而且呢砍尽杀绝，老无论是老道不如，可以说满了臭的。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不懂，难道我们的神不是爱我们？但是你看见神是不容许，神不能容忍，神的眼睛不能容许一点的。所以就仔细看见，若不留神就是罪，你看见说罪一定带来审判。所以我们看见人触犯了神的法，接受审判就是理所当然。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以赛亚书就好像什么呢？好像罗马书。那么给你看见犹太人犯罪，然后也给你看见外邦人犯罪，犹太人落在神震怒之下，外邦也落在神震怒之下。那么这就是，这个就是前面的反应。但是你从新月，新月给你的感觉什么？新月给你的感觉是神给人的是救恩，神给人的是安慰。所以就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旷野有人生。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然后呢，我们的王就来，那个王就是王，因为王要来以前，他们要把娃娃高高举起来，把他牵起来。感谢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所以你记得2000年前我们的主就来到地上。那么是谁在旷野呼喊呢？就是自己约翰在这旷野呼喊。那么新约就开始，咱们感谢主。你从新约，你从40章一直往66章读，你最后的印象是什么？最后的印象。所以稀奇的，一点都不错。这个整本的以赛亚，实在说来就是全本圣经。那么全本圣经分有旧约跟新约，39卷跟27卷。那么以赛亚是用39章跟27章来衬出那39卷和27卷的。前面旧约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但是到了新约。神是慈爱，神是温柔的，神是乐意慈恩的人，神是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两个两极的东西。所以现在呢，神当然呢要发表他的两面，两面都是对的。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人呢，他年轻的时候，神已经让他来把他的进入家庭，所以他根本他只知道这一面，他别人不知道。那么感谢主。借着这个缘故来发表神公义，然后来进到家里，他知道什么叫做爱，他知道什么叫做恩典。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自己也接受许多的恩典。到了有一天，他看见他指责别人的时候，当你指责别人的时候，你一个指头指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三个指头指着你。然后你发现说，你以为别人的眼中有刺，你就想到你自己的眼中有刺。所以就是你在主面前熬，你愿意接受十字架受在这里。那么等到你开过伤口，你有了伤痕以后，就是你还是讲公义，你还是没有降低神公义标准。但是不要忘了，现在神给我们另外一面，现在神借着我们能发表。所以因此这就是什么？以赛亚书不是两个，以赛亚是一个人，两个不同的事情。那么感谢主。神就是借着这样的一幅图画，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光景，要把整本圣经的启示告诉你。所以再说就是，你把以赛亚读通了，你就把整本圣经，圣经最中心的思想，就浓缩在以赛亚读里面。所以感谢主，我们再说，就是说分段来、分章来说、时代说来，这是人的一个单身，你如果就说。这个内容来说，你会觉得这个分段、这个分章好像，尤其是以赛亚书分章是很有道理，很能叫你，因为尤其你和全本圣经一对照之后，这是非常好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有个问题，神的公义和神的旨意有没有可能相同？因为一个在南极，一个在永远不会碰到，永远不没有相遇。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看，有一天这个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是一样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问我，整个以赛亚书最中心一章是哪一章？最中心一章是哪一章？ 你如果读后面二十七章的话，二十七章，二十七章的很明显是前面十三章，后面十三章，然后中间给你一章，那是最中间的一章，你去读嘛，你去读圣经，你就知道你怎么样弄的话，也是最中间的一章。那么非常有意思，那一章应该是几章呢？以赛亚五十三章，一点都不错。你如果仔细去读，就算你读，所以新约的这个中心，你若讲新约的中心的话，毫无疑问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所做的。所以就是现在你看见吗？连以赛亚五十三章的位置，就是告诉我们说，新约和启示最中心的乃是十字架，因为人堕落了。但不止如此，我说到这里以前呢，我稍微再给你一些简单印象。圣经里面呢，我们的圣经里神的话，神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粮食。不过神给我们吃东西，给我们粮食，有各种不同样子，有各种不同方式给我们。比方说，把它圣经里面很多的三明治。所谓三明治呢，就常常三家连在一起，连在一起的三明治。所谓三明治就是一块面包，一块面包中间一块肉，对不对？那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这个诗篇二十二、二三、二四就是三明治。二十二章是一块面包，二十四章是一块面包，当中一块肉是三章。但是普通人读二十三章，只读二十三章、二十三篇，他忘记了前面有二十二篇，后面有二十四篇。为什么？因为你读新约的时候讲的牧人呢、啊，有三个形容。一个是好牧人，一个是大牧人，还有一个呢是首席的牧人，就是牧人。所以你看见很稀奇啊，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你看十字架的事。然后呢，二十四篇呢告诉我们众臣们啊头都要抬起来，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那就指着主耶稣回来的所有的城门通通要开的。现在你坐在耶路撒冷去了，这一座橄榄山那个门叫什么门是不开的。所以等到主回来那个门要开，你再呀要在橄榄山，然后从山谷，然后从那个开的那个门进去。所以二十四篇呢是给我们看见主有一天要回来，他是首席的牧人，因为我们的牧长首席的牧人叫两天。那么中间什么呢？中间就是大牧，那就是希伯来书所说他为我们主子民复活的大牧。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三天的时间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一起给我们吃的就像三明治一样。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还有我再举个简单新的例子，这样比方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那普通人最喜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在台湾有一次演国教的节目，他起头啊就唱那个哥林多十三章的爱的真心，这个唱完了以后我很高兴，以为是很好的节目，结果合唱似的。所以你看到吗？连那些不信的人啊，他们都喜欢诗篇，都喜欢林前十三章，但完全弄错了。因为十三章呢是连着前面十二章，还有后面的林前十三章。因为十二章讲到教会，讲到十四章讲到教会聚在一起，讲到身体的行动。那么就是现在既然身体怎么行动，身体怎么运动呢？那个秘诀在哪里？所以我们知道爱是很有忍耐，特别是处在教会。当身体真的在那里动的时候，就是你怎么运用的本事。如果你的恩赐比我的恩赐大，我的恩赐比你的恩赐大，大家都争本领，都争恩赐的话，那就是你看见了，这个就没有身体。这个秘诀就是我们很有忍耐，爱是很有忍耐，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教会是什么？所以我想这种是很多，我没有时间，我可以比方说我在很快的马太五六七十啊，比方说马太福音十六七十十八十，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来，这个都叫什么呢？都叫做圣经的忍耐。那么好了，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读四十，从四十章一直读到六十六章，你会发现呢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看这个以赛亚书的后面一部分呢，可以分作三部分，刚好分作三部分。而这个第一部分是末了，跟第二部分末了，就是恶人没有平安，恶人没有平安，一定你们会去读。那么你叫恶人没有平安呢，这是一部分；恶人又没有平安呢，这又是一部分。所以这样一共有多少部分呢？刚好是三部分。那么这三部分里面每一部分又可以分成三部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简单来说就是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有九个三明治，好吃人就能告诉有九个摆在你桌子上。那么现在大家记得了，一共是九个三明治，这个你如果把它排起来，从这边九个三明治。那么现在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你把最中央的第九个零件是最中央的，你把最中央的三明治拿出来，那就是什么？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二、五十三。那咱也能够发现，这五十二、五十三是很重要的。但是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里面最重要的那中间那块肉是什么？就是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以赛亚五十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相会？那就在十字架。所以呢，为什么有以赛亚五十三章？可以说整本以赛亚书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一章，你看见吗？神就像以色列所说是公义，以赛亚永远是用铁杖来管教我们，但他没有讲到我们的主也是。所以你看见吗？他给人是安慰，他给人是喜乐的，他是把平安赐给人，他是把救恩赐给人。所以现在你怎么能够叫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能够交出你们的心？这就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他的那种他的信息。所以有人告诉我们的以赛亚书可以说是旧约福音，有人称为说以赛亚的福音，有马可福音，有马太福音，这些新的旧约呢可以说是以赛亚。那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写历史，而以赛亚呢是以赛亚用语言预言的题材告诉我们。那也有人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就是旧约的保罗书信，那一点都不错，保罗书信里面的点点滴滴你可以在以赛亚书。为什么？因为保罗书信最中心的思想是讲的救恩，以赛亚书最中心的思想是，那么讲的救恩最清楚的，什么叫救恩？救恩就是一念神是公义，神要审判人，若不留情，罪是不得赦。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人人都因死，死后且有审判。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公义，你看一下，这是神。另一面呢，审判是罚不得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神就打发他去预备了十字架，预备了救恩，在十字架就是你我都明白，十字架乃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在这个宇宙中，公义就是公义，慈爱就是慈爱，这是两个两极不同的东西，没有答案，没有solution，没有解答，你不可能让两极东西能够汇集在一起，你不可能两个平行线能够交汇在一起。但是感谢十字架是那个答案，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那个答案。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曾经用过一个比方，就是从前有一个国王啊，他下了一道命令，就是说如果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一个人犯了某一个法律的话，他两个眼睛都瞎了。所以这个代表这个国的正义，那么如果不这样的话，整个国家就乱了。但是很不幸，有一天他儿子犯了这个，那么现在怎么样？就是全国要看说，如果他是讲公义的一位，他是没有残忍的，连他儿子都要把他两个人挖出来。但如果他是慈爱的父亲，那么人家要说，那么公义在什么？王法在哪？还有没有正义？所以就你现在看见人家的要求是正义。所以等到真的后来国王下个命令，他说你真就照着法律来去，因为根据法律必须有两个眼睛放在那个牌子上。所以到了那一天，他下命令说让筷子手挖掉他儿子放在旁边，然后他接着第二道命令就是说把我的眼睛这个眼睛挖掉，就是放在牌子上，两个眼睛在牌子上满足了公义。但同时这个两个眼睛不只代表公义，这个两个眼睛也代表现在你看什么公义和慈爱在这个盘子上呈现，那同样在十字架上，就根据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和启示，我们知道以赛五十三章所预言的十字架，就是把公义和慈爱让它在。所以就比如说仔细读以赛亚书，特别是后面前面讲到公义也讲到慈爱，那么有很多的圣经就给我们看我们的经文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这是非常
非常重要。看完这之内，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的，你就可以知道了，以赛亚书是最重要的。读三章好像是你戒指，但是不要忘记，因为那个代表是，是这样，是把以赛亚书的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连着。所以就是你看见，仇敌是想把以赛亚书把它锯成两段，两个不同的作者。不，十字架是把神的公义和神的旨意。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家说：“你看，我们对了。你看看前面和后面根本是判若两人，两个不同的思想，两个不同的风格，是两个不同的风格。你们代表神不同的两个属性，神的公义和神的旨意，你怎么能够拉在一起？用什么拉链把这两部分拉在一起的？感谢主，感谢主，就是你在我身上。所以，但愿主。”这句话给我们一点什么？那么这是新的起头。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那么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还没有读的，赶快读，起码一个礼拜都要有点概念。那我让大家容易一点，你如果不能把全部读过，你起码从四十章开始读。四十章你起码要读到六十九章，要有一点点印象。那么然后我们下一次来啊，才能够讲。那么再说这是很长的，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只能够轻易点水的把它点一下。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以赛亚书是讲到神，是讲到灵魂的分子的启示。所以我们感谢三月主就这些话来给我们练习，我们低头一步。